各位好，今天7月24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的？兄弟，我一直有一个经典的一个句式，叫什么呢？可能我不懂某某，但是我懂中国。这句话吧，被反噬了。什么呢？就有观众朋友在下边说，既然你说这句话，你就聊聊这个中国的大飞机这 C919 这事儿吧。哎呀，这个就给我出了一挺难的难题。为什么？因为这大飞机这种事儿啊，确实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事儿，比较专业。那它跟其他的东西呢不太一样，因为我自己做的是这个，我自己做的是这种工科的这种工作嘛。所以说呢，这个你说这有一些东西能知道，但是大部分东西呢，它专业就是专业，你知道不了。所以就只好呢，这两天，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酵了有几天了，那我就只好去查一些资料。今儿呢，给各位呢看这个临时抱佛脚。除了这个了解中国之外呢，也跟各位聊聊这到底出了点什么毛病，以及呢中国跟美国这方面的相似之处啊。这可能各位一听着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那这事儿怎么回事呢？最近这两三天呢，这个 X 那平台上啊，流出了一串文件，抬头呢是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机务工程部工程技术分公司，这名儿挺长的。收件方呢是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标题呢是关于商飞新飞机交付质量问题的投诉函，落款时间呢是2026年的5月27号。盖着这个南航工程技术分公司这公章，就是一家央企的航空公司用正式公函的形式向另一家央企的飞机制造商投诉这个国产大飞机啊 C919 的交付质量。这在过去呢是没有什么没有先例的，当然这确实也没法有先例，因为这个大飞机这事儿它刚给做出来嘛，对吧？没飞几年。那这个函的正文啊，点了两架飞机的注册号，一注册号呢，一个是 B659F 和 B658N，都是南航近期啊接收的这个 C919。那这个 B659F 呢，投入运行了13个小时，就出现了这个 TCP 协调控制面板闪烁。这个面板简单来说什么？我真查了，就是那个驾驶舱里边飞行员调无线电频率用的一个设备，对吧？另外还有呢，什么REU 这个远程电子组件故障，大异缝什么的，就是那个就斜倾斜传感器，就那东西异缝嘛，就是机翼前缘前面那部分，就是那个一排可以伸出来的这个活动的翼面。各位你们都坐飞机，就经常坐飞机的人都看过那东西，伸出来的翼面。对吧？起飞降落的时候伸出来呢，增加升力用的，那传感器出问题，对吧？直接呢就导致了航班延误。那个 B658N 呢，就是毛病就更多了，左右大翼干舱泄油，干舱就是机舱内部啊，这个按设计呢不应该有燃油的那种隔舱，然后呢这个里边出现漏油了，核心机火警探测环路支路断裂，对吧？后厨房就算了，反正电源面板烧了。对，左大翼的这个襟翼随动面板脱落，然后这反正这襟翼这东西各位都知道，也是一个就是机翼后缘这个活动那个翼面，就是随动面板整个掉了。就是函里边还提了一批的这种老问题，什么驾驶舱漏气，漏气会有那个啸叫啊，对吧？就是因为你一漏气，那个在高空这块儿，或者是你起飞什么的，那就是你相当于你车窗没关。那车窗漏条小缝，嗖嗖那个风就不是给就开始这叫唤嘛，这是一个。然后呢，什么左前登机门手柄卡阻，防冰活门卡阻，就反正一堆的这种小故障，对吧？然后呢，那这些毛病呢，在交机试飞阶段呢就暴露过，老毛病很多是。那交付之后呢，照样是反复出现，一直呢没能根治得了。基于这些呢，南航在函里提了4条要求。全面提升制造和与验收质量，对典型故障彻底调查，闭环处理。交付前呢，这个技术交底呢不得隐瞒。这4个字是函，这不得隐瞒，这是函里的原话啊。然后呢，成立国产新飞机交付质量提升管控委员会。就大概来讲呢，说白了的话，就是说您这个其实啊不太好使。一堆的毛病都没有给那个处理完了，你就让他给交给我了。我现在没招儿，你修了这么长时间，他还是出毛病，就证明你这东西呢不靠谱， 对吧？而且呢，你是呢技术没有完全交底，我这边呢很难去修，因为就我所知，因为这些飞机到了这个各个航空公司哈，它都有自己的维修的公司，你技术上不给它交底，这些隐患在这存在着，那这边呢就很多人就没法修啊，或者是说你哪怕你能修，你要花更长的时间来干这事儿。那但是这份函呢，就有好多人呢就觉得说这可能不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任何官方确认嘛。这南航肯定不能说认自己这事儿啊，商飞也不可能说认呢，民航局也不表态，对吧？那网上就有好多质疑这声音，理由啊有这么几条，因为正式公函呢应该有发文字号，这份呢没有，措辞带情绪，令人高度关切和失望这种话呢，一般来讲在这种公函里啊不太出现。那央企之间呢，正式函件也很少这么写。那故障罗列的又太杂太碎，从航电到结构到空调什么都有，就是它更像什么呢？把日常维修这个记录啊给拼了一下，不像正规的这种质量报告。这些质疑你是不是有道理？这个东西吧就很难讲。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我们去给那个，就是你比如说原来我的工厂，这个整个这个质量这个一条流水线出来，我们要给对方一个回复反馈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把所有东西都罗列上面去的。这个函是一定会干这件事儿。如果你要不干这件事儿，你人家给你过来工程师，或者是你跟人去谈这个，比如说售后这个东西，没法谈啊。你这个东西要罗列还是有，还是必须的。所以说呢，这些质疑你说有没有道理？或者说你说什么语气诸如此类的，你要跟我写，我跟您讲，我当年写着比这个措辞狠多了，比这情绪大多了，我说我就差直接骂人傻逼了，我这我都干过。所以你要说这个东西呢，有没有道理，说质疑有没有道理，有一定道理，但是呢不算铁证。那还有人说了，这个多页函件只有最后一页落款盖章，这其实是常见格式。好多人觉得说，这你怎么能在最后一页这个盖这章啊？因为啊，这种函件的它上面有抬头，抬头你只要有抬头，在哪页盖章都行。这个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太多的要求，这是常见格式，对吧？而且一家航空公司真给你机务部门给你逼急了，这个东西那。很多东西就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中规中矩。你我说实话，原来跟人家就是我们做投资项目，就互相之间在邮件里直接那个这个 F 打头 K 结尾那个单词直接就从里边都冒出来了，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吗？这不叫那个确凿的证据。所以呢，这个说白了吧是什么呀？民航啊是全世界透明度要求最高的行业之一。就好多人不理解，说民航要老觉得挺神秘的或者怎么样，不对，民航是这个世界上透明度要求最高的行业之一。美国联邦航空局有一个公开数据库叫服务困难报告，航空公司维修中发现的故障就要都上报到这数据库里边去，上报之后任何人都可以上网查询，你某个机型某个飞机出过什么毛病，一查就有。试航指令也是公开的，就是监督机构啊，强制要求航空公司整改某些安全隐患的命令，全文对社会公布。波音空客的飞机要出什么问题的时候，媒体、乘客、投资人，你靠这些公开程序全能看得到，就是这些数据库全是开放的。中国民航恰恰不是这样，中国民航没有对等的公开制度。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故障信息啊，在系统内部它进行流转，不对社会公开，理解这事儿吧？那就是你说你现在就出现这个局面了，一份函流出来，你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儿的，却没有任何的公开数据可以拿来对照，而你想证实你是证实不了的，你想证伪你一样证伪不了，对不对？那整个社会就只能是猜。对吧？那信息不公开呢，就同时制造了传言和辟谣，这两种东西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两样东西呢，往往都是一起来的。为什么我说我可能不懂飞机，但是我懂中国呀？你这个东西我是懂的呀。中国这个航空业不公开这些东西是大家都已经是知道的事情。但是原来因为为什么这事儿没什么大毛病呢？是因为啊哈，原来咱都是买别人的飞机，就自己造的最多有一点小飞机，那东西都不在乎。那这些这个中国自己制造的这 CF919 上来以后，咔叽不就你还是这么不公开，那肯定大家就都有意见了，对不对？原来你大不了你波音空客出什么问题，你去他那块查不就完了吗？多少还是好一些，这个在中国飞机上这就不行了。 那而且呢，它有一些旁证在里边。我查了一下，2025年初的时候啊，商飞啊给自己定的呢，这 C919 的交付目标，去年就是75架，到年底呢，实际交付出来的是多少呢？是15架，东航4架，国航6架，南航5架，只完成了这目标的1/5。这15架里边有8架集中在什么呢？11月跟12月这2个月交付的。也就是说呢，全年一多半的这个交付量是最后2个月突击出来的。2026年1季度交付的这东西进一步就放缓了，只有3架。你想想看啊，这个数字和这个几份函不同，这都是有公开报道的，对不对？那这可以核实吧 ？OK， 好。那产量为什么上不去呢？就卡在发动机上了。C919 用的是什么呢？是那个美国的一款通用电气和法国赛峰合资生产的一款发动机，那名字还挺长 ，L 什么 EEA 什么，反正就那么一个发动机。那进口许可证呢，就捏在这个美国商务部的手里了。2025年的这五月份啊，美国商务部呢暂停了对商飞的出口许可，对吧？断供了一共36天。那七月份恢复之后呢，规矩就变了，是什么呢？改成啊一机一证，就是每一批发动机都要单独申请一次许可，审批周期呢就被人为这个拉长了，就产线呢就等于是什么呢？停停走走。普通那个总装线啊，就好像一度是将近一半的空位。空的工位等什么？等发动机。所以好多人就是在说这个中国这个飞机其实是一团货，其实确实是。但是我再强调一遍啊，因为做工程的做过，能把一堆东西各个公司生产的不一样的东西攒到一起，这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工程能力。这不是说开玩笑的事情，就是说你要不承认这一点，证人说他这个中国在这方面是有进步的，这个是不客观的事情，这是一个很牛逼的能力啊，系统整合。这个咱岔开说一句啊，那像这样的话，就等发动机呢，到了年底呢，发动机呢，哎，陆续到货了，产线干嘛呢？开足马力往外赶，2个月交出8架来，对吧？那就是你有人说呀，说把发动机这断供啊当成今年五月份的新闻，那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去年的事儿你也可以翻出来，时间上你要分得清楚。这个东西啊，它本身来讲是什么意思呢？年底突击交付的这个动作呀，那跟这个函里描述的这玩意儿，其实呢是一个非常相关的东西。就是函里点名的两架飞机，就是南航近期这个接收的。按南航全年5架的这个量推算呢，大概率干嘛呢？就是年底的这批赶工的批次。说白了，赶工出质量问题啊，这个不是中国特色，跟您讲，这全世界的制造业全是这样的。流水线，好多人觉得说，哎呀，这流水线这东西，这不就都是一个品质直接就出了？不是，赶工是什么概念？赶工是从源头那一块，你比如说我这个元器件配件，我需要多少道检查工序，而且每一道检查工序它要在这儿搁多长时间，比如说它的那个疲劳测试啊，包括怎么样的这些东西，那你比如说这个就包括一些件的这个比如油品吧，这个东西咔往这一搁，你得多长时间进行沉淀，这东西就可能直接就省了。而且呢，它这个流水线它是能够调速的，流水线本身是可以调速的。OK， 你调速完了，那这东西就出的就快，出的快就有可能就出问题。平时也不以这个速率往外走东西，这东西都是有这种应该叫做什么呢？赶工出的这个毛病，叫什么？俗语叫什么？萝卜快了不洗泥，对吧？那明知道这个赶工有伤啊，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必须要赶呢？因为是这样的，商飞啊是国资委监管的央企。就是他的经营目标啊，不是市场给的，您知道吗？是上级定的。C919 是干嘛呢？承担着国产大飞机替代波音空客的国家任务。那交付数字是这任务的完成度的这一个直接的指标，各位。所以呢，就是这是要向上面汇报过去的。那订单呢，你也不是市场竞争来的。南航2024年就发布过一个公告，向商飞购买多少呢？100架 C919， 金额呢是99亿美元，对吧？包括东航啊、国航啊，也都有各那个百架的这个订单。 那三大行谁买多少，基本这是由上面安排好的。那这个结构决定了这个商飞啊，它处境啊就很特殊。你就是说呢，客户满意不满意不影响它的订单，就是因为订单的是分配下去的，你交付的数字完不成，这个倒是影响负责人的，就是这个商飞的这个什么呢，负责人的考核和视图，对吧？你收入端已经锁死了，考核端你只看数量，那么在短时在数量和质量发生冲突的时候，被牺牲的是什么？被牺牲的一定是质量啊，对不对？因为牺牲质量在短期之内是没有任何代价可言的，牺牲数量的代价你马上就兑现，你连飞机都造不出来，你签了那么多单子，一共这个三四百架飞机，好吧，那你交了十八架，这他妈不这不是这不是给自己添恶心的吗？对不对？马斯科那没事，马斯科那个我说我造不出来，我跳票可以，政治任务不是这回事，因为马斯科那个公司是他自己的，就是说他有别的投资人，大不了老子破产就算完事儿了吗？这个不行啊，这是国家的呀，你不能这么干呀，你要你可能要出事儿的。所以这一块儿呢，但是南航这边的处境呢也比较特殊。那作为买家呢，他面对这种劣质的这个交付啊，市场经济里买家呢就手段你一样你都用不了，你拒收你怎么拒收，对吧？接收国产大飞机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任务，你退货没这选项，转头你去买空客，采购计划不由他来定，各位，这个一点都不由他来定。所以你打官司索赔吧，两家央企对簿公堂，这你想都不用想，因为它是整体一盘棋，不可能让你干这种事儿的。所以说市场上买家约束卖家的全部的这个机制在这两家这个央企之间呢就通通失效了。那你发这函呢图的是什么呢？就是函件，这个函件本身没有任何强制力，商飞看了以后它可以完全照着慢慢来。这封函的真正的功能是什么？我跟各位讲啊，这是在国企当中一个通行的做法。为什么我倾向于这个函件是真的呢？是什么呢？是书面记录，对吧？哎，我在这个，就比如说我是这块的领导，我已经看着这东西出问题了，但是这个东西政治任务我又必须得买，我买完我还不能就直接扔在这儿。你想这么多架飞机我全扔机库里算怎么回事？不可能吧，我还得飞，我这运力也得保持。那怎么办？我在2026年5月27号以正式公函的形式提出过了，白纸黑字盖章为证，将来这些飞机真出了事儿，调查组来了之后，那你肯定会有调查组，好吧，南航的机务部门直接拿出证据往这一搁，说行吧，您看啊，这个我早就提过了，这个东西你不能让我背锅，体制内的人对这一套流程熟悉的要死，甭体制内，就我在体制内没待多长时间，对吧？当然也还行，待了不少年，算是。那这套逻辑这套科特别熟，这个流程是必须要走的，这叫什么？有一专业的词儿，这叫留痕。这就是他的，这是他为什么？所以说这个函名义上收件人是商飞，实际上收件人是谁呢？是未来某个可能成立的调查组。就是一个买家呀，对付供应商的唯一手段就是给将来啊留证据。这件事儿比那个函里啰里吧嗦的罗列了一堆的什么故障，就更能说明问题。所以这我特别特别觉得它可能是真的，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说、啊、这东西啊，当然你在国外这种事儿也不算少啊，就是政治正确这种事儿吧，或者是政治任务这种事儿吧，在这个领域啊，其实也不少。就是咱那个，我想想啊，二四年的时候呢，就是有一架飞机，就是波音的那个MAX 9，那起飞的时候，哎，那一块舱门的堵塞板直接就飞掉了，对吧？那个后来调查下来了，直接原因呢是这架波音呢哈，在伦敦那工厂总装的时候呢，工人呢拆下这块板子处理铆钉的时候，装回去四颗的那有四颗固定螺栓没装。对吧？而且工序记录缺失，没人签字，没人复查。那这个波音也出这毛病，他出的呢，虽然跟中国这个政治任务不太一样，但是它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这个东西。就是各位你们还记得吗？马斯科自己的他都给说过这件事情，就是他在这些这个并，比如说吧，97年并购麦道，对吧？就是麦道那套啊，财务优先的这个管理文化呢，其实是反过来接管了波音的。然后呢，后来呢，就把这个总部啊，后来呢，就从西雅图呢 搬到了这芝加哥，西雅图是他的工程基地。结果呢，他去芝加哥呢，就跟那个第一线离得特别远，管理层呢就离生产线越来越远。那这些东西就，而且是研发投入被压缩呀，对吧？787项目大规模外包啊，零件全球采购回来拼装呢，质量就失控了。这737 MAX 为了替航空公司省下这个飞行员模拟机的这个培训成本呢，塞进去一套什么呢？自动压机头的软件，就是没有充分的告知飞行员，两次坠机，对吧？346条人命全是这么来的。就是原本波音是什么呢？是一家工程师说了算的公司。那现在呢，就是先变成了什么？华尔街说了算了。它是一个从那个财务这一块走的。而且呢，就是这两年美国也有这一个声音，就是包括马斯克他们也在说这事儿，对吧？这个就是波音呢，还把这个 DEI 这东西呢考核给弄进管理层了。那 DEI 就是多元化呀、公平啊、包容啊，把少数族裔女性的雇佣比例就是都给他那个做成指标，对吧？和高管这奖金还挂钩了。就是他也是在做政治正确，一个是财，他这波音出事是什么？一个是财务上的，你要政治正确，我得对华尔街负责；另外一个，我要对这个社会舆论和我这 DEI 这东西负责，对吧？那你要是说全把这东西归到这个 DEI 这块，肯定不合适，对不对？那证据你也不够。那但是呢，这个一家公司啊，如果连安全都可以让给股价让路的时候，你再给政治正确这种让路，对吧？那顺理成章下一步嘛，这毫无疑问的事情。所以你就可以看着，你只要是说呀，不把技术放在第一位，像这种公司，尤其是这样的这种非常依赖高科技的公司，甭管你是做政治任务，还是这种政治正确，还是这种财务上的这种正确，你肯定出问题。这是很病根是一个嘛，对不对？就你都是工程之外的这个目标啊，给它排在前面了。你财务这指标当然很重要，可是你要是只是财务，那你怎么办？你股价呀回购啊，成本压缩呀，都在安全前面，那政治正确再挤进来，还有这个工程师什么事吗？对不对？商飞这边也是政治任务在排在第一，交付数字排在质量前面，对吧？那就美国是把一个科学问题呢换成了什么呢？换成华尔街的问题，政治正确的问题。那中国呢是把一个科学问题呢换成了这个叫什么呢？政治任务问题。方向啊不同，但是实质是一样的。就是飞机能不能飞，本来应该是由工程标准来回答的，对吧？现在是由别的东西回答了。那工程师说这个东西还不能交付的时候呢，他的话在这个决策序列里是第几步？没用。你到底你工程师说这能不能交，对吧？原来我们在工厂里的时候见过多少东西在那儿带病运转，结果呢最终呢一个是损失会更大，二一个是什么？是人命。这个你像流水线这东西，你就是很多东西你差一点，这东西有可能是件，因为我是在重工业企业工作，那东西就飞出来了。飞出来刚可能各位没看过吧，你们可以去查查那个什么叫五龙，叫化龙，对吧？就那个就是那个盘条，在那个整个长达这个，我想想啊，当时那个车间是多长？那个长达500米的车间，它中间有一条整个流水线，烧红了的那个，说白了，什么盘条？什么叫盘条？就是钢棍嘛，人家直接那说它是钢棍就行了。那东西在流水线上咵这么过去，中间有一点毛病，这个一阻碍，这东西直接就飞起来了。就是你烧红了的几十米上百米的这个铁棍啊，软的，在空中飞舞啊。我当时站在天车上的时候，那个当然那场风很高，当然可能还应该是没什么事，看着真他妈是惊心动魄。那当时我看亲眼看的这一回是没出人命，只不过有一个师傅那个脚就被那钢棍直接给扎穿了，就是那个烧红了那个钢条直接咔就给穿了，跟穿豆腐似的。我告诉你说吧，这就是维护或者怎么样检修，还有它本身设计缺陷这造成的这种问题，就是其实就这么简单。所以说，那但是呢，这个东西啊，就好多人不把这个当回事，就是把很多东西都已经放在工程师之前了，对吧？工程师是保守，对于股价或者是说对于你的这个政治前途都会有妨碍，可是呢，他对这个东西的，他对人命和这个整个的运转， 它是有好处的，但是两边都不讲这个。当然了，差别还是有的嘛，对吧？波音那舱门事故出来之后呢，联邦航空局呢就把同型号的飞机呢全部停飞了，接着呢对波音呢下了什么产量限制令，对吧？每月月生产737不能超过38架，哎，产能直接被监管就摁住了。那国会呢开听证会，哎 ，CEO 呢被叫去当面质询，当年年底下台，司法部重启了这个刑事追责，波音呢认罚，对吧？那吹哨人制度啊，虽然争议很大，但有那个吹哨人制度在这个作证期间死亡的，但制度本身这个存在啊，内部有人把法律通道通过法律通道把问题给捅出来，哎，那这个东西还能去看，而且它整个记录全都是公开的，这还好说。那市场你也能起作用啊，对吧？那航空公司向波音索赔啊，订单就流向空客了呀，对吧？这些机制没有一个是完美的，这我必须承认，这么多的道坎儿去拦这事故，没有，这不是完美的一个机制。但是啊，但是那你要想它能够有这种出事儿了，有吹哨人制度，然后去反馈，然后整个的司法在启动这些东西，那它至少是有一个可以解决的方式，它在不断在补充这个东西，对吧？你想有停飞令，有听证，有刑责，有索赔，有公开数据，那多少会好一点。但是你说中国呢，这边怎么样呢？就同样是新飞机出质量问题，目前看到的这全部反馈机制是什么？一封留痕用的函件，就只是如此。所以你现在往下这个事儿，您知道会出什么事儿？就是追查这封函件是怎么流出去的，然后进行否定，就只能是干这种事情，他别的他干不了，因为所有的约束机制都不起作用。所以说你要说起来说这个东西 C919 到底说它行还是不行，对吧？眼下这些故障证明它不行，这也不敢这么说。那新机型投入运营初期的毛病多呀，这是行业规律，这个我不能够昧着良心说就直接像很多人说的，哎呀，这就是这完全不行。我做工程我知道的最开始都会有这毛病，对吧？那空客380当时也出过大问题，那波音的787不也是一样吗？对不对？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些东西，它是你是可以让它有一定容错率的。那但是这个容错率是在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有毛病，但是这个毛病是让别人都知道的，而且它有一个正常的被全社会监督的，被市场监督的一个反馈，这整个的改进的机制。如果你没有这个机制，对吧？没有这个纠错能力，这是中国很多事情的为什么出毛病。没有这个纠错机制的话，那最后会怎么样？这毛病很有可能它也能解决，但是啊，往下怎么办？没有这套机制，它往下这个毛病还能纠错吗？能给它整个都纠再出毛病怎么办呢？还是泄露一封函件的事情吗？对不对？引发所有的这种质疑吗？那下回它有可能把所有的东西全给你摁在里边，你什么你也看不见，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之所在。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些东西，我再说一遍，我不敢说这个 C919 就是不能飞的，因为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我看了一遍这个东西啊，查了一遍这个技术这个数据，就是它都不是什么致命的问题，很有可能这些飞机它依然是在天上能飞的，而且能把人安全送到，尤其是在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别说这句话，我真是怕打脸，别到时候我这个节目刚播出没几天，咣叽他摔一下，这就真打脸了。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它还是有可能飞的，但是只要这个种解决问题的这种整个的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它出事儿那就真是迟早的事情。这个我是敢说这句话的。什么叫我可能不懂大飞机，国产大飞机，但是我懂中国，这句话我搁在节目最后我再说一遍，这句话我是敢说这句话，敢这么说的。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